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和川普感恩节送祝福，多位民主党人收到炸弹威胁。
美中换球之后，三位美国公民已经抵达德州，回到美国。
拜登希望川普重新考虑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的计划。
周五周六上午7点可以观测反向曼哈顿旋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台湾当局周五报告，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途经美国之前，他们在台湾附近发现了41架中共军用飞机和军舰。法新社说，赖清德途经美国领土并停留过夜，激怒了北京。据台湾国防部周五宣布说，过去24小时之内，在台湾领空和台湾海域发现33架中共军机和8艘军舰，这是3个多星期以来中共在台湾周围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还在台湾以西约172公里处发现了一个气球，这是自周日以来的4个气球。据台湾总统办公室的消息，预计赖清德将于周六开启为期7天的行程，包括前往马绍尔群岛、帕劳和图瓦卢，途中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将是赖清德自5月份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正式出访。截至周四晚间，台湾军方在该岛附近发现19架中共军机之后，已经部署飞机、舰艇和海岸导弹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自5月起执政的赖清德将在这次访问期间在夏威夷停住2晚，在关岛留住1晚，以会见老朋友和智库成员。
欧洲议会28号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中共和香港政府，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等香港民主派人士，并要求欧盟国家暂停实施与中港的引渡条约，废除对香港的最惠国待遇，向国际法院提告中国。欧洲议会大会当天针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和相关法规，破坏香港基本自由及法治，香港泛民主派45人被指责反国安法而被判刑4到10年。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自2020年起遭到长期羁押，以及香港新闻自由遭到压迫等情况，对中共和香港政府提出严厉的谴责，要求立即释放这些政治犯。决议文还呼吁欧盟成员国暂停与中共及香港当局签订的引渡条约，以免海外港人受国安法的胁迫，同时也要求欧盟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和相关的中港官员。
前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的家人发布消息透露，已经被捕2年半的董玉玉被中共法院10月29号以间谍罪名宣判7年徒刑。董玉玉2022年2月在北京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该日本外交官接受警方问话几个小时后获释，但董玉玉则一直被关押。法新社引述其家人29号发表的公报指出，根据判决书，曾与董玉玉见面的一些日本外交官被北京当局认定为间谍组织的成员，而这些外交官既包括前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也包括现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大使冈田胜。现年62岁的董玉玉是资深媒体评论员，常年在中共官方媒体《光明日报》工作，被捕时为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的家属坚称，他既不是间谍，也不是外国特工。中国的言论自由环境近年来日益严峻。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的统计，截至2023年，中国有44名记者或公民记者在狱中。
在伊朗外交首长警告西方，如果再次实施制裁，伊朗可能取消发展核武器的禁令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指出，将竭尽全力遏制伊朗取得核武器。法新社指出，伊朗准备在本周五与欧洲国家政府举行重要的核子会议。不过，伊朗本周已经知会国际原子能机构，计划在浓缩铀厂房加装超过6000部离心机， 并启动更多的已经安装好的离心机，以回应机构理事会上周通过的决议，指责伊朗缺乏合作，显示谈判的前景可能有限。而内塔尼亚胡周四在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频道14专访时说，我将竭尽全力制止伊朗成为核子强权，我将动用所有可用的资源以防止这一事态发生。
周四，美国五角大楼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再购买两批次 F-35 隐形战机达成口头协议，但因为新批次变得更精密，军方购买数量变少和通胀的影响，战机单价可能将会更贵。国防新闻引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共同声明指出，这份初步协议将涵盖第18、19批次 F-35 战机生产。联合计划办公室和洛克希德马丁指出，双方仍在谈判合约的一些最终细节，等到正式签约时会公布确切采购数量和价格。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财务长马拉维今年十月在公司法人说明会时透露，他们预期2024年底前能与军方达成采购第18和19批次。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扬言，将以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决策中枢。当天稍早，俄国开始大规模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造成上百万户无电可用。根据乌方的说法，俄军发射了90多枚导弹和大约100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盟邦坚决回应所谓的俄罗斯勒索行为。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利用集束弹药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也是俄军今年第11次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攻击。集束弹药是一种可由飞机空投或火炮发射，把许多小炸弹分散到广阔的地区，以造成伤害。专家说，在这场延烧了近三年的战争中，基辅和莫斯科都曾经使用过这种杀伤力强大的武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澳洲通过法律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11月28号通过了一项针对16岁以下儿童的社交媒体禁令，并将很快使它成为世界首创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如果 TikTok、Facebook、Snapchat、Reddit、X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不能系统性阻止16岁以下儿童持有账户，则可能被处罚最高5000万澳元，大约3300万美元的罚款。众议院还没有批准参议院法案中由反对派提出的修正案，定于今天通过修正案。法案规定，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仅有一年的时间来研究如何在执行处罚之前实施这项禁令。报道说，这些修正案加强了隐私保护，规定平台不得强迫用户提供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件，包括护照和驾驶执照，也不得通过政府系统要求数字身份证明。
加拿大竞争局周四说，由于 Alphabet 旗下 Google 的网络广告疑似存在反竞争行为，已经向该公司提起诉讼。加拿大竞争局在声明中说，已诉请竞争法庭下令要求 Google 出售该公司两项广告技术工具并予以罚款，促使该公司遵守加拿大竞争法。 Google 说，加拿大的诉讼忽视了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广告买家和卖家有很多选择，公司将在法庭上陈述案情。加拿大竞争局2020年启动调查，审视搜索引擎龙头 Google 采行的政策是否会损害到网络广告产业竞争。今年稍早更将调查范围扩大到广告技术服务。美国司法部也试图证明 Google 垄断了发布商广告服务器和广告商广告网络的市场。今年稍早，Google 则一度提出出售广告交易平台，以结束欧盟反垄断调查，但欧洲出版商以不够充分为由拒绝了这项提议。
根据美国自然博物馆网站的信息， 通常在每年的五月和六月，纽约会看到被称为曼哈顿旋日，也叫曼哈顿矩阵的现象。此时，西洋和曼哈顿街道网格对齐，并沉入摩天大楼峡谷中的地平线以下。但是在十一月和一月，逆曼哈顿矩阵就会发生。这个时候，旭日和曼哈顿的街道网格对齐，让城市峡谷沐浴在玫瑰色的光芒中。这个周末，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九号周五早上七点和十一月三十号周六的上午七点左右，能够观赏这种独特的日出。气象学家戈德伯格对 ABC 电视台说，本周末的天气看起来不错，最佳的观测地点和夕阳造成的旋日观测地点是一样的，在57街、42街、34街、23街和14街，但你需要掉头朝东看去。一般来说，只要有成群的高楼和东西排列的街道的城市都应该有这种现象，比如巴尔的摩、芝加哥、费城、旧金山和圣地亚哥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被中共囚禁多年的三位美国公民，包括马克·斯威丹、李凯和梁成运，已经在当晚抵达美国，这是华盛顿和北京换囚计划的一部分。拜登总统周四对此表示，他已经和他们三个人通了电话，很高兴他们能回家。请听报道。
周三早些时候，白宫宣布了美国公民获释的消息。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任期即将结束之际，美中之间达成的一项罕见的外交协议。北京当局周四宣布，美方已向中方交还了四人，其中包括至少三名中国公民。第四人是在美国居住多年，被中共要求遣返的逃犯。不过，中共没有说明第四人的身份。而这次换囚协议中获释的三名美国人则分别是马克·斯威丹、李凯和梁成运。他们乘坐的飞机周三晚上已经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军事基地降落。拜登周四上对记者说，他跟他们三人都通了电话，我真的很高兴他们回家了。所有这三位美国公民都是在中国被错误羁押的。斯威丹因贩毒指控被判死刑，李凯和梁成运因间谍指控被关押。在另外一个相关的举措中，美国国务院周三降低了前往中国的旅行警告，从第三级降到第二级，告诫美国公民在前往中国旅行时要格外小心。此前，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国旅行，部分原因是存在美国公民被错误羁押的风险。两个月前，中国释放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基督教牧师林大卫，他因合同欺诈罪在中国已经服刑近20年。今年8月，美国还进行了另外一次历史性的换囚行动，那次换囚行动是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包括释放美国记者库尔马舍娃和格什科维奇、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以及美国永久居民和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卡拉莫尔扎。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十一月二十八号是美国的感恩节，美国总统拜登和后任总统川普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向民众送上节日祝福。与此同时，多位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人却表示收到炸弹威胁。请听报道。
周四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美国总统拜登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代表身边的亲朋好友感谢生活在伟大美国的机会，并向全体美国人民致以感恩节的祝福。他说，我们心怀感激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感谢你们为我们的国家付出的每一份努力。后任总统川普也在社交平台祝愿所有美国人节日快乐，并坚信美国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他写道，美国将很快变得更加受到尊重，更加高效，更加公平和伟大。每一个美国人都将为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但另一方面，国会山报周四报道，众议员吉姆·海姆斯表示，他接到康涅狄格州家中受到炸弹威胁的通知。海姆斯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 他在声明中表示，这个国家不容忍政治暴力，我希望大家都能和平文明地度过假期。众议员约翰·拉尔森周四也表示，执法人员到他家回应炸弹威胁。同样，众议员贾哈特·海耶斯在声明中说，当地执法部门通知他收到一封威胁电子邮件，表示有人在我家的信箱中放置了一枚管状炸弹。民主党众议员乔·考特尼和参议员克里斯·墨菲的办公室也证实收到威胁。墨菲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感恩节当天，墨菲参议员位于哈特福德的家成为炸弹威胁的目标，这似乎是对多位国会议员和公众人物协调行动的一部分。哈特福德警方和美国国会警察迅速反应，并确定没有真正的威胁。考特尼的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执法人员应该向犯罪者发出信号，表明这类威胁是不能容忍的。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拜登总统周四说，他希望后任总统川普能够重新考虑他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征收关税的计划，并说这可能会搞砸与紧密盟友的关系。请听报道。
拜登周四在南塔基特岛对媒体说，我希望川普能重新考虑一下墨西哥与加拿大的关税，我认为这样做会适得其反。他补充说，美国有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我们被太平洋和大西洋包围，周边还有两个盟友，墨西哥和加拿大。我们最没有必要的事情就是开始搞砸这些关系。本周一，川普宣布，他上任后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直到他们取缔跨越边境的毒品和移民。路透社报道称，这一举措似乎违反了美墨加协定。该协议是2018年川普在第一任期时与墨西哥、加拿大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并于2020年7月正式生效。而去年，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有 83% 和 75% 的出口商品销往美国。咨询公司 Anderson Economic Group 表示，美国汽车行业严重依赖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制造和零件。如果关税拉升，这可能导致汽车全面涨价，对通胀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国，川普也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在现有关税的基础上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外界观察，川普对中国商品课征关税的计划可能使一些东南亚国家受益，因为工厂可能从中国迁往亚洲其他地方。去年，美国的前十大进口国依序为墨西哥、中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越南、台湾、印度及爱尔兰，其中有六个在亚洲，而这些国家合计占美国进口总额的 32%。 若单看亚洲国家，美国2023年前十大进口国依次为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台湾、印度、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亚洲以外的国家头几名则是墨西哥、加拿大、德国和爱尔兰等。随着美国试图减少进口中国商品，对中国贸易逆差过去一年间有所减少，但对越南和泰国等国家的贸易逆差正在增加。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谴责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谴责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
停火仅一天，以色列和黎巴嫩冲突又起；
川普和墨西哥总统通话；力阻非法移民和毒品进入美国；
波罗的海海底电缆断裂疑云；瑞典正式要求中方配合调查。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拜登周四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联合空袭令人发指， 并强调美国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抵抗俄罗斯侵略。拜登在声明中说，周三夜晚，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可怕的空袭。据乌克兰的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多座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发射了近200枚导弹和无人机，导致乌克兰平民无电可用。拜登指出，我的政府几个月来一直在帮助乌克兰提高能源电网的韧性，帮助他们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挑战。国防部也在加速向乌克兰提供其他关键能力，包括火炮、火箭和装甲车辆。这次袭击是俄罗斯今年以来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第11次大规模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合作伙伴及时全面地执行对乌援助协议，特别是防空系统。
一位美国高层官员周三说，拜登政府正在建议乌克兰修改动员法，把征兵的年龄从25岁降到18岁，以弥补乌克兰兵力短缺的问题。对于美方建议修改征兵法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表示，他没有计划降低动员年龄。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赫泰克伊周四回应说，乌克兰当前的主要需求并不是增加征召士兵，而是需要更多的战场设备来武装已经入伍的军人。他的声明和泽连斯基的顾问利特文的观点相互呼应。利特文指责西方提供军事援助的速度延误了他们对抗俄军的能力。据报道，俄罗斯军队正在推进战线，并连续占领村庄，试图占据整个顿巴斯地区，而乌克兰军队则在这些攻势中艰苦抵抗。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周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说，他和墨西哥新任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谈话。川普写道，辛鲍姆已经同意停止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移民，有效地关闭了我们的南部边境。我们还谈到了如何阻止大量毒品流入美国，以及美国对这些毒品的消费。这是一次非常有成效的对话。在另一则帖子中，川普说，墨西哥将阻止人们前往我们的南部边境，立即生效。辛鲍姆也在社交平台 X 上说，他和川普讨论了如何加强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以及我们在国内进行的禁止芬太尼的行动。辛鲍姆说，我们讨论了墨西哥应对移民现象的策略。我告诉他，移民大篷车不会抵达北部边境，因为他们将在墨西哥受到照顾。
28号，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及预防主任科霍夫说，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现的人类感染 H5N1 禽流感的病例数量虽然很少，但是正在增加。世卫组织敦促各国加强禽流感监测。H5N1 病毒于1996年首次出现，但是自2020年以来，鸟类中爆发的疫情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同时受感染的哺乳动物数量也在增加。今年3月，美国各地的几个奶牛群都发现了感染。上周五，美国当局表示，加州出现了美国首例禽流感感染检测呈阳性的儿童病例。美国疾控中心 CDC 说，包括最近的这起病例在内，2024年美国已经报告了55例人类感染 H5 禽流感的病例，其中29例发生在加州。
中共官方周四证实，中央军委委员苗华落马，但否认国防部部长董勋被查的传闻。同样是海军上将的苗华一直被指是董军升迁的背后靠山。有知情人士说，董军目前仍住在海军大院，暂时没有被抓。据知，他在接受例行调查时交代了对苗华不利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周三报道，董军因为涉及腐败问题，目前正接受调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三回答外媒提问时表示，相关报道为捕风捉影。董军曾任海军司令，去年12月在前任部长李尚福突然被免职后接任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前任前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也因为涉嫌贪腐在卸任后受到调查。今年6月，李尚福、魏凤和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军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法办。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两人都被指控涉嫌受贿罪，收受巨额钱款， 为人谋取人事利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七月份，中国原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因为贪腐被开除党籍并接受调查。此外，至少还有两名与火箭军有关的高级官员也因为贪腐问题被免职。
UNI 全球联盟是总部位于瑞士的一个全球工会。罢工组织者周四宣布，包括美国在内的20个国家的亚马逊员工计划在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之间的繁忙购物期举行罢工，目的是敦促亚马逊尊重他们的权利。亚马逊在给福克斯商业新闻的一份声明中，指责罢工活动的组织者故意误导和宣扬错误的说法。罢工活动的组织者们说，这将是他们第五年在假日购物季开始时对亚马逊采取罢工行动。UNI 全球联盟秘书长霍夫曼说，我们团结一致，要求亚马逊公平对待自己的工人，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停止破坏旨在保护我们所有人的制度。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或国外有多少亚马逊员工计划参加罢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波罗的海海底电缆断裂疑云，瑞典正式要求中方配合调查。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四，美国感恩节交易量减少，欧洲股市在前一个交易日下跌后小幅回升，而亚洲股市则下滑。美国股市和国债交易因假期休市，但美国标普500指数期货上涨 0.24%， 此前这个指数在周三下跌了 0.38%。现货黄金上涨 0.17%， 报每盎司2641美元，但11月份下跌了近 4%， 是一年多以来最弱的月度表现。投资者正在关注欧元区国家和德国各州周四的通货膨胀数据，欧元区整体数据将于周五公布。
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34个月，周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乌克兰首次战时加税的法案。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政府将居民的暂时个人收入税从目前的 1.5% 提高到 5%， 并对数以万计的私人企业征收暂时税。政府还将提高部分租金支付，对商业银行的利润征收 50% 的税金，并将其他金融机构的利润税提高到 25%。 路透社引述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的话说，该法案对于确保明年乌克兰国防部门顺利获得经费至关重要。他说，这些措施将从12月1号起生效，预计这些增税措施将能筹集大约1400亿格里夫纳，大约34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用以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国防开支。
受到美国对俄罗斯企业发动新一轮制裁、油价低迷以及普京大举把资金投入战争的影响，俄罗斯卢布在27号的单日跌幅超过6%，汇率跌破110卢布对一美元大关。俄国央行立即宣布，在今年年底前暂停在国内市场购买外币，以缓解对卢布的压力，稳定汇率。一些俄国寡头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已经陷入异常。根据 investing.com 的数据，卢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14.75。这是自2022年3月俄罗斯刚开始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来的最低水平。自21号以来，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下跌了大约 11%。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卢布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已经高达 25%。 俄罗斯央行上个月已经把利率提高到 21%， 但行长纳比乌利纳不排除在下次会议中再次加息。今年以来，俄国央行把利率上调了500个基点，但这些举措仍然没有阻止卢布下跌近 25%。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1月28号，黎巴嫩和以色列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刚刚生效的停火协议。这项停火协议原本旨在结束持续已久的冲突，但真主党武装和以色列空军在协议生效的第一天就展开了相互攻击。请听报道。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停火协议27号才刚刚生效，不到48小时的时间，以色列军方28号就表示，侦测到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一处火箭弹储存设施的活动后，派空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一个真主党用来储存中程火箭弹的设施。以色列当天还向抵达南部地区几个地区的车辆中的嫌疑人开火，称这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表示，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仍不安全，呼吁民众暂缓返家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在以色列电视台的访问中说，万一出现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必要时发动猛烈战争。与此同时，真主党议员哈桑·法德拉拉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法德拉拉表示，以色列敌人正在袭击那些返回边境村庄的人。黎巴嫩军队也指责以色列违反协议。黎巴嫩军队表示，以色列发动空袭并使用各种武器袭击黎巴嫩领土。由美国和法国斡旋的停火协议周三凌晨生效，预计将维持60天，以期实现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的永久停火。根据协议条款，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的未经授权的军事设施必须拆除，但协议并没有提及利塔尼河以北的军事设施。对于停火协议，黎巴嫩和加沙的民众依然充满希望。加沙流离失所的妇女阿梅勒·阿布·哈麦德表示，他渴望能够像黎巴嫩那样实现停火，回到家园，看到他们的家园和土地。他希望停火能够尽快结束战斗，让民众能够在安全中生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周四说，瑞典已经正式要求中共当局配合，以查清最近波罗的海两条海底数据电缆断裂的事件，而当时在这一区域发现了一艘悬挂中国旗帜的轮船。请听报道。
上周，两条受损的海底电缆都是在瑞典水域受损，一条连接芬兰和德国，另一条连接立陶宛和瑞典。而当时在涉事海域发现了悬挂中国旗帜的散货轮伊彭三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周四在哈普松德镇的记者会上说，伊彭三号一直下锚停留在瑞典和丹麦之间的国际水域，瑞典希望这艘船移往瑞典水域以允许检查，这是目前正在开展的国际调查的一部分。克里斯特松说，就像我之前所说的，瑞典表达了我方的愿望，希望这艘船移往瑞典水域，瑞典和中方保持着联系。此外，今天我还能告诉你们，瑞典已经向中方发出了与瑞典当局合作，以查清所发生的事情的正式要求。这番话是克里斯特松在波罗的海地区政府领导人会议后所发布的。在同样的记者会上，波兰总理唐奈德·图斯克表达了充分团结和充分支持，并相信瑞典将可靠地为波罗的海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行事。目前，芬兰、瑞典和德国当局已经启动了对两条海缆断裂事件的调查。德国国防部长此前已表示，损坏似乎是由人为破坏造成的，不过目前还没有证据。另一方面，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卡尔27号也表示，俄罗斯针对西方目标的破坏行动最终可能促使北约考虑援引他们的第五条款，也就是共同防御条款，触发集体自卫权。卡尔指出，俄罗斯广泛使用混合措施，增加了北约最终考虑援引第五共同防御条款的风险。在此同时，德国军事潜力的不断加强，意味着与北约的直接军事对抗将成为克里姆林宫可能的选项。这番话也显示，过去一周的海底电缆遭破坏事件也可能是俄罗斯所为，而中共当局则回应，他们不掌握被怀疑的这艘中国籍货船的具体情况，但说愿意同有关方面保持沟通。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恩节假期期间，美好生活小铺为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现在商品85折大促销。
同时，凡是在11月30号之前购买满200元的听众朋友，还额外赠送价值300元的3H 指压按摩床54的体验卡。不管您是腰酸背痛，还是在冬天手脚冰凉，赶快来试一试吧。
小铺的商品有冬季非常受大家喜爱的台湾养生炭热毯，还有能够帮助各种牙齿问题的牙太保以及士慧灵，100%天然黑醋利花青素，可有效改善多种眼睛问题，像是眼干、眼疲劳、飞蚊症、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疾问题。
详情可拨打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